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再次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平安。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接着每个故事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人的本性总是要寻求答案，让我能够踏实，让我能够有安全感。特别当一个人在摸索，在彷徨，在不确定当中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答案。我们想知道究竟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究竟那个结果会怎么样，究竟答案在哪里。许多的状况我们正要承认人是有限的，我们又受到时空的限制。亲爱朋友，我不知道当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在这个社会上充斥着不少算命、星座、紫微斗数，许多人透过这个去寻求帮助。那么这些真的能够帮助人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的特别来宾，他曾经接触过这些，不仅是浅浅的接触而已，而是有某种长度的涉猎。在当时啊，有人说他好像是一个半仙，有好多人排队等着他能够对他说些什么，好像俨然一个未卜先知的身份。但是这究竟是幸或者是不幸呢？让我们今天来听听他自己来告诉我们他会有个什么样的故事。一段音乐之后，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国立东华大学国际企业学系程泽义教授。陈教授您好，非常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
白云姊妹您好，听众朋友您好。
是陈教授，我知道在你的这个生命历程当中，曾经有一段非常特别的经历啊，就是你竟然会去算命啊。
是，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说看，那个时候是在你几岁的时候呢？
哦，回想一下，那个时候的话是我在念政治大学的时候，那是考上大学嘛，参加一个社团叫做中医社，研究中医，研究草药这方面的社团，然后呢，借着这个社团开始接触了跟算命有关的八字、紫微斗数方面的。
哦，是在你读政治大学，刚刚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开始去接触。那个时候是对这些有兴趣上？
应该也不是吧，因为刚开始是因为接触中药的中医的关系，
嗯，
因为为了想要把病看好，老师说要看借着中算命可以帮我们把病看好，所以我就开始接触算命，后来就慢慢转向算命这一部分了。
这个算命跟看病有什么关系？
因为有看病有看时辰啊，就开始接触时辰这个时间的问题了。
哦，是是，所以这个是有一些相关联的啊。
对，
那这是要学吗？还是要怎么样能够懂得去看或者懂得去算呢？
这是要学的，因为有些书本可以让你去看，老师上课也会教一些阴阳五行跟八卦，还有跟八字，慢慢进入这个涉猎里面。但后来我慢慢比较有兴趣的是在西洋的占星学、星座这一部分，
嗯，
因为这一部分的话很容易入门，而且可以看了一些比较准的地方。
是，那这个东西那个时候你只是为了中医，可是我觉得听起来应该慢慢是会吸引你，对不对？
对。
那个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吸引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说 可以去知道一个人的未来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嗯、也可以知道未来的事情，能够断定它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嗯、是能够帮助我解决很多决定的问题。我很多事情可以不用做决定，我就推给算命做决定就可以了。所以这样的方式我就会觉得说这样会比较好，所以我就开始往这方面去涉猎。
是，
后来开始很多开始，我也试试看我周围的同学，就跟他们找我算命，我也跟他讲一讲，发现还蛮有，大概 70% 是会准了、啊、50%-70% 是有吧，有会准的。
那我很好奇哦、嗯、这真的会准吗？为什么会准？
因为这个我当初大学是念统计学系嘛，统计学系告诉我说要一些事情要准，一般是 68.68% 嘛，所以是 70% 左右，因为常态分配周围一个标准差应该是 70%、
嗯、
所以我后来看我算了大概也是 60%-70% 准确，也蛮有人准正确的样子，因为它合乎统计学的基本原则、嗯、
是，
所以让我继续算下去。
所以你要去观察，事实上是有一些的根据，有一些的资料，或者你从旁观了各方面，然后根据这个统计学大概 70% 是可以准的。
对，因为后来我算了、哦、找我算命我都把用资料把它建档嘛，然后去分析，大概去看看未来发展，大概、嗯、因为我到时候应该有1000多个同学找我算了，看朋友，所以后来一看真的是都是 70% 的准确性的，所以我越来越有把握继续往上走。
嗯，能够有 70% 大概你就觉得哎，还蛮有成就感的哦。
对，因为另外 30% 我可以用吹牛的方式来补过去就可以了。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是，那你觉得这个算命那个时候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有什么样的价值，带给你什么样的东西呢？
因为我觉得算命算一万算算之后，当然对我自己觉得提供一些问题的答案，那对同学来讲都是别人配合我的时间，你们来找我，我觉得我有一个 power 一个能力，你们必须要来求我、
嗯、
所以你们要排队配合我的时间来挂号等候我，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很骄傲，很有把握，因为我有办法，你们乖乖听我的。
是，好像有点了不起啊。
对，那时候，
而且那时候你还是个大学生。
对，那时候有这样一个、年轻人的自傲吧、嗯、
那我很想问问啊、哦、
是，
那一定要从自己算起吧？
当然
是。那你对自己这样的你能够算命，你是不是能够有一些的就是这些的蛛丝马迹让你去预测说我将来会怎么样，这个你觉得好吗？
也是没有错的，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节省一些事情嘛、嗯、后来我说算命出来可以帮助我说我会考上研究所，我那年真的考上了硕士班了啊。后来说那年会有女朋友，就那年交了一个很不错的女孩子，
嗯，
所以也都很顺利的。甚至当兵的时候的话，我知道抽签很怕抽得很远，抽到金马奖嘛，金门马祖嘛，所以结果那个算命告诉我说不会的，所以我事实上我一抽签只在中立而已，所以我很相信他，那个时候我是非常相信他的。
是
因为他很准确。
嗯
对我来讲很准确。
好像你可以预先知道说下一步啦，或者会发生的事情啊，这些的状况，对不对？
对，
真好。 是
那
好事情当然很好了。
对，
那如果坏事情你也会预先知道？
对，
后来怎么样？
后来的坏事情也会预先知道，因为我在当然在当兵的时候碰到一些高手，在切磋一些功夫，越来越好。坏事情，比如说他说我可以当那个会跟我交往了5年的女朋友分手，那件事情也出现了，也预测到了。
嗯，
也包括我那年的话，我爸爸会跟我哥哥大打出手，把我哥哥赶出家门，也预测到了。后来那年过2个月，我受伤住院，也预测到了，都很准确的。可是那时候我要用各种方法想要去避免它，因为坏事情我们一定想要把它避免掉。我当然有请照我师父的方法，放一些那个辟邪的物品，在家里放一些水啊或者鱼缸啊之类的等等，还有做法术贴符咒都做了。后来甚至到最后最后一次我请我师父来我家一次，后来还是事情还是一件一件的都发生，都准确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嗯、那时真的是有点彷徨无助。如果不好的事情发生是会让我彷徨无助的，好事情发生会让自己很得意。可是事实上那个过程是有点准确的。
是
陈
教授，我刚才听您说的时候，我听到你说师父啊、嗯、然后弄符咒啊，
对，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已经你在学这样的一个算命的阶段上好像已经进入到是不是有一些灵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你要去拜师更晋升的，你可以跟我们说说看这又是一个怎么回事？
好的，因为是在当兵的时候我会碰到一些更有些问题，我不满足于 70% 准确嘛、
嗯、
我们人都是这样需要 100% 嘛啊，所以我就想要得到更高深的法力，就在军中碰到一个高手，一些他把我过去全部讲出来了，我说这个很高很厉害，他只摸我一下就把我讲出来了啊，所以我当时我服他，他后来去找他的老师更服他，这样跟他练了一些法术啊，练了有点像通灵啦、啊， 我们叫练天耳通啊，把耳朵跟灵界连说上，灵界告诉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我就通灵讲话，就是那个佛教里面的天耳通，六神通的一种，我是练通了这个方式。那当然也花很多力气在原地转啊转圈啊，拜一条黄龙，做很多的法术，当然也养小鬼，都做这些都有做一些类似的事情。那目的就是要打通跟灵界的通道。
是。
啊，所以我这样我就可以算得更准确了。
是。哦，所以其实您刚开始哦去接触这样的一个算命哦，我觉得听起来应该是你就是用察言观色，然后统计啊这些的很多东西，你可以去70%的准确性哦。
是的。
可到后来，其实你已经去通灵了。
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像借着一个灵界的另外那个力量来告诉你说，哦，这个事情是怎么样，那个事情是怎么样。
对。
你觉得这个前后的差别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前面的差别的话是自己还在自己去计算，到后面的差别的话，我是觉得说，我就把我自己交给一个莫名的力量了，你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让那个莫名的力量来掌管我了，啊，我就相信他了，就有点像我好像入了一个黑帮，把自己交给一个黑帮老大一样。
其实好像原来你是想自己去掌控一个什么东西能够100%，然后到一个地步你发觉做不到，然后有个更大的力量，那就是好，那我就把我给你，借由你的力量让我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我能够预测啦，能够知道100%。
对，
那时候是在你当兵的时候，
在我退伍后，当兵后退伍那段时间，
所以其实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对，这过程，这是一个过程。
是，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引导你这样的一个人，你后来你真的能够预测很多事情，你是不是觉得像你刚刚说的，你觉得哎蛮得意的啦，有一种骄傲感啦，好像很多人要来找你了，你很有一种成就吗？
那个成就感是有，但是慢慢总是会过去的。到后来的话，我觉得是一种空虚，什么事情好像都被他预先到了，好事也准，坏事也都预准了。那我活着，我就变好像被把灵魂被拖走了一样，一个空虚的躯壳在那里了，等着事情发生。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觉得没有意思，朋友也都来找我，也不是来跟我做朋友，都是来找我算命的。每个人都有企图心的，那我自己我觉得人生已经慢慢走到一个没有路的可以走。更重要是后来那个灵，我如果不跟他通灵的话，他就不让我睡觉，所以我们开始吃安眠药，也吃了一年多的安眠药，不然就要练法术，练把自己练得很迷糊，不自觉的昏睡这样的方式。那时体重的话，本来我还有55公斤的，6到60公斤，现在那时已经到了40几公斤了，已经掉到很瘦的地步了。
是，那你还要继续做这样的事情吗？那个时候？
那时候想不做都不行了，就像说入了黑帮想离开他都不行，
是
很痛苦的一个事情。
嗯，
后来何况那里面还一直个声音说，你活这么痛苦干嘛，你后来还有5年的天罗地网宫要过了，天罗地网宫要过了，你还会更糟，就那个控告一直在你耳朵里面一直控告你。后来我真的我的自主力量已经完全屈服了，那我就去，他说你去死好了，那我就去死了。后来我就怎么样去自杀了。自杀那件事情是在76年，大概12月那段时间，距离现在19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的话，我老板叫我写东西，把它写出来了。一本书交出去之后，我就离开了中华经济研究院我研究的地方。晚上就到了田尾，彰化那个田尾地方，我想看看花，看完后就准备制造个车祸吧。因为我就到那个晚76年12月16号了嘛，已经冬天了，我穿了个蓝色的外套和蓝色的裤子，就是很暗暗的让别人看不到我。晚上7点多已经天都黑了，我就到了田尾那边那个中央公路上，我就对着一辆大卡车我冲过去，想制造个车祸把自己结束掉。可是就在我自己选择不要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上帝眷顾了我，就在我选择我自己不要我自己的时候，上帝的手托住了这件事情。我不清楚为什么上辆大卡车的司机竟然能够在我面前不到1公尺的这么近的距离，他刹车刹住了。虽然他还是骂了句脏话走掉，我膝盖被捶细了，我记得这一句话走掉了。可是我说我要死啊，你怎么不撞我呢？走了以后，可是上帝的手真的是很奇妙。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我觉得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突然听到8个字，好清楚的声音：去找耶稣，去找教会，去找耶稣。耶稣是谁？我没听过。教会在哪里？不知道。可是后来上帝又感动，哦，原来在东海大学有个教堂，我们念大学的时候曾经去玩过那个地方，离中部不会很远，离我田尾不会很远，我就到东海大学那边的教堂附近去 住个旅馆住下来。原来在我准备自杀的前一天，中华经济研究院来了一个同事，他看我不太快乐，他就说录音带借你给你听，那个书小册子是吕大豪的见证给你看。我就把它拿着，我说很少人送我东西的，我竟然把它当了礼物放在身边。那个晚上我就打开书看不太下去，但是录音带我听了。那个录音带是告诉我这样子说，我们每个人都自我中心，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自己要算命就算命，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就是上帝所说的罪。因为我们都不管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只要自己做什么。但所以上帝看人类都是罪，所以他派他的孩子，独生的孩子耶稣来到世界上，谦卑他自己，降生在一个马槽里面，很谦卑，来告诉我们我要把自己降低下来，才能够到跟神在一起，而且他要来赦免我们的罪。最后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流血遮盖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因着他有新的生命。当我听到录音带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一个人好脏哦，因为我就上帝让光照我了，让我觉得说我这个人是一个罪人，很脏很脏。上帝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大概两三岁的时候，我弟弟出来了，我就会嫉妒他了，我就会捏他屁股了，就被妈妈打，这一幕我就出来了，我觉得两岁就有这么大的罪。小学六年级就会偷妈妈的钱去买一些我们那个杂货店里的玩具，被妈妈打。到大学的时候成绩不好，又要去作弊，都做了这些事情，都一幕一幕出来，我觉得我很脏，不配见这位神。可是这位上帝却用一个很温柔的声音对我说，我爱你，我不在乎。我说你不在乎，那你来吧，我请你进来。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接受耶稣，我就说耶稣你就来吧，我在这里请你进来。耶稣就进来了。那时候我觉得哦，一个很深的平安。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平安，只知道说好像一条船吧，找不到岸港口，但是看到了一个灯塔，那个灯塔是可以让我有平安的地方。我过去了，就到那个港口停住下来。那个晚上平平安安的我睡着了，竟然一个失眠一个一年多的人都没有吃安眠药竟然可以睡着了。我知道这位神在我们还没有祷告以前他已经听了我的需要，他让我睡着了。我知道这个神就是神爱我，神先爱了我，他不只为我的罪死了，他还帮助了我，让我能够得到第一个安息。
是12月16号的那个晚上，
对，
对你来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晚上。
是，
本来是想去死的，
对，
可是那个卡车竟然那么神奇的刹住了。
是，
而那个很特别的声音，是你从来没有听过的。
是，
然后你就说好，我去东海大学。
对，我顺服那个意思。
是，你去找教会啊。
对。
可是我想重点是那个时候，好奇妙，事先预备了一个录音带，还有一个小册子，你听了，就把那个神爱你的信息听进去了，你好好的睡了一觉。
对。
那我想这一觉醒来，这个人应该不一样了。
对。
说说看是怎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开始。
第二天的话，我就到了东海大学的那个路士一教堂，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双手祷告的教堂。到那边去，牧师讲了道，坦白讲我现在都不记得了，我只知道唱了诗歌，说所有的咒诅耶稣为我的他受，所有的恩典我想，所有的祝福都给我。我一直那天那个聚会我一直在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哭。牧师说要接受耶稣，我就接受耶稣了。回去的话就回到台北去，我其实知道耶稣先爱了我了，我就举手接受耶稣。回去找到我的同事，他带我到目前的教会台北灵粮堂聚会。聚会的时候听到牧师，因为那是圣诞节嘛，我记得是一个老牧师周神柱周牧师，他台上讲那个耶稣是医生，使瞎子可以看见，跛脚可以走路。那时我心中就有一个渴望，我说上帝啊，你好伟大好厉害，但是求求你能不能帮助我，我不要再吃安眠药了，我想要得到这一个恩惠，因为不然我每天都要做法术要吃安眠药，我要脱离这个帮派，这个所谓斗术这个黑暗的力量，我脱离不了，突然这个念头我要求救。可是我每次要祷告的时候，因为牧师说可以跟上帝祷告，可是我每次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个力量把我抓住，根本不能开口，那个力量很强把你抓住，根本不能做什么。但后来我那个同事有带我去团契，那时是叫团契，一个团契里面的话，对，我知道团契有个那一个姊妹很会祷告，我在团契里面我就去跟找她了，她不认识我，我去跟她求救。所以感谢神嘛，上帝感动我去跟他求救。就自我介绍之后，他知道我是有算命的，他就继续为我祷告。 他说上帝的全能要遮盖你，要释放你，脱离一切紫微斗数算命的捆绑。当他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很大的力量泼下来，那我觉得上帝的全能在周边，好亮好亮的阳的灯光哦。他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像力量没有了。他说上帝祝福了你了，你回去之后你可以拿一张纸，你说你要学习自己祷告，自己宣告。他给我一张纸，我回去以后我到家里面去把所有的算命的书烧了。好，我那天我真的是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上帝给我力量，我下定决心把书烧了，拿着张纸在我床头边，我就跪下来念，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和他宝血的遮盖和他圣灵的能力宣告，所有的黑暗势力退到外面去，我这个床附近是给耶稣基督做主做王的，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奉耶稣的名，我宣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耶稣的宝血遮盖，宣告圣灵能力复辟在这个我的床的附近，而且吩咐黑暗势力斥责他们退到外面去，这样的祷告再次奉耶稣的名宣告。这个很简单的祷告词，我就大声念出来之后，你知道吗，神奇的事就发生了。那个晚上我也没有做什么，就念完祷告之后就睡着了，好奇妙。诶，第二天又睡着了，因为第二天我再念一次又睡着了，连续大概六七天都是这样的，因为我都乖乖很慎重的念一遍啊，祷告相信神保守我，宣告这样斥责他，也就睡着了，释放了。大概七天吧，六七天我就睡得很好。哦，下一次团契的时候我回去跟那个姊妹讲，很开心，我说上帝做了事情了。他说对，上帝就要做大事，你还得到更大的释放。我们在2月28号在阳明山有个退休会，退下来到外面休息的聚会，我们在阳明山国际饭店，你要不要去啊？我说我们要去，到团体大概去了三四十个人，我们就一起到山上国际饭店，有榻榻米，我们在这个那个地方大家敬拜。晚上的话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了命盘飘飘飘飘过去，我很害怕，那时就趴下来。那个姊妹已经跟牧师讲了，牧师那时的牧师是万小云万牧师，三重灵粮堂的主任牧师。他说：“泽义，你只要奉耶稣的名祷告就好。”他们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我觉得里面就有一个力量出来了，出来奉耶稣祷告，我就被那个力量把我摔在地上，吐一口那个痰啦，或是脏水啦，或是有点食物的残渣啊，一些气体出来。奉耶稣的名祷告，摔摔摔，大概10到15分钟的时间，大概摔累了，那鬼也出去了。很奇妙，鬼就出去了。他们把盖上毯子，唱一首诗歌，那个感谢耶稣，因你爱极深，感谢耶稣，你恩典广大。我睡着了，你知道我第二天起来以后，过去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祷告没事了，肚子好饿，想要读神的话，读神的话，神的话就觉得一直把它背起来，就想读，觉得好饿好饿，想吃神的话，就一直拼命的天天读圣经了，就一直爱读圣经，就被改变过来了。
是，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并在这恩典里面，我们看见在灵界里面有两股势力，
阿们，
一个是黑暗的，一个是光明的，
是阿们。
那我想这个新的生命才是一个开始，
是。
那这个生命怎么样经历神呢？我相信这是一个更大奇妙的带领跟恩典。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来继续陈泽义弟兄的见证分享。
荣耀升高扬我的主，我向你夫妇敬拜，从永远到永远，你是主，权柄尊荣归你的万代，生在生在，宝贵神羔羊，唯有你。敬拜你到永远，荣耀神羔羊我的主，我向你夫妇敬拜，从永远到永远，你是主。 我向你夫妇敬拜，从永远到永远，你是主，权柄尊荣归你的万代，圣哉圣哉，宝贵山羔羊，唯有你是配的，圣哉圣哉，宝贵山羔羊，我敬拜你到永远。
云彩飞扬节目，我们邀请的是国立东华大学程泽毅教授到我们当中。那程教授在他生命里边有个很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他为了要学算命而甚至跟灵界有这样的一个相通啊。那他到了一个地步，他简直是觉得那个是一个恶势力的捆绑，他想脱离，好像脱离帮派一样，可是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也靠着耶稣的宝血，靠着圣灵的能力。我想程教授那是一种很奇妙很奇妙的经历啊。那在那种的经历之后，你觉得你生命里面的黑暗的诠释是完全的被拿掉，得到释放，你这个人成了一个新的人，你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好吗？那个时候你生命的那种光景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当然那个时候的话，刚刚被释放出来之后的话，觉得说很需要去，因为我们被一个东西被拔掉之后，我很那时觉得好饿好饿，想要多吃神的话啊。那时读神的话就像如露切木溪水一样，神的话既然告诉我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既然是灵就是生命的话，那我就要将我的神的话吃进去。所以那时我刚开始我的光景就是说，对神的话觉得上帝的话很宝贵，要用神的话代替我过去思想的模式。
是，我觉得其实里面有很重的问题啊。比如说你刚开始你听到那个耶稣爱你，耶稣光照你，你就发觉说，哦，我这个人好脏，我有好多的罪。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要被处理的。
对，
还有其实你的思想意念，甚至你灵里面的那个纠葛，我觉得这个部分你怎么样来一步一步的能够完全的能够被对付，或者被释放，或者是能够得到从这个里面的出来呢？
那在过程当中很需要弟兄姊妹的帮助，也感谢神了，上帝记得那个我的同事带领我到这个教会，这教会那个小组里面有一些很好的弟兄姊妹，他们当然陪着我祷告，那我觉得祷告很重要，祷告者的释放，他们也带领我到医治释放的那个工作坊啊，类似这样的一个团队里面去。当然很重要是说，后来我的未来的我那时的姊妹的话，我的姊妹也带领我做更深的释放，因为他带领我到那个很多医治释放的地方去做很好的协谈和祷告和释放啊，每次进去就得到很快的很大的释放，也看到自己过去的生命的纠葛是这样子，所以就一步一步的去得释放。我觉得过程是这样子的过程。
是，我可以感受到那个是一种生命的成长跟经历，所以是一步一步的。
是，
可能今天一点，明天再加，后天就，那你不断不断的去经历到那个得医治得释放。那我刚刚听起来，我觉得其实在神的里面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能够祷告，
对，
我亲近神，还有弟兄姐妹的帮助啊。
嗯，
那泽毅弟兄，我觉得还听到你说哈，你说你很渴慕那个神的话语，你好像好饿了好久，就是一直要吃。
嗯，
你可不可以说说看，你对神的话语那个时候那个渴慕，然后有什么样的经历？
我想那个时候的话，因为神的话语是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以前小时候就很喜欢背书的人啦。哦，我想这也是可能，我觉得既然这是牧师说这个上帝的话是全世界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既然这样的书，那你为什么不读呢？而且我读的话的话，就把读的话神的话吃进去，吃进去就有力量了。因为我经验到说，我如果这两天没有灵修，没有吃神的话，好像做事情就怪怪的嘛。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当最重要的事情？啊，我又是学管理的，管理老师说，哎，重要的事情要优先做嘛，永远要优先做。那我就优先做好这件事情，就是好好去管理它，把这个事情做好，做好再做别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话我就很喜欢去吃它。对
啊，
那时的牧师就有金句卡嘛，那个牧师一直叫我们背，我们就把它背起来。
啊，是是，好像那个衬衫的第一个扣子弄对了，下面都顺了哈。这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个优先次序。那我觉得，当我们在这样说的时候，我相信神在你生命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改变，你可不可以说一些比较具体的？
具体的改变蛮重要的是说对我父亲的看法的改变，因为以前我就甚至都不屑于叫他一声父亲的啦，因为他吃喝嫖赌都有嘛，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实在是很糟糕的一个人。但是上帝叫我读圣经上说要孝顺父母使你得福再次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我就改变过来，我的父亲也是罪人，他也在罪的当中，所以我就回去孝顺父母，就把反正他该奉养他的我也奉养他，该去陪他的就是过去开始去陪他，陪和我妈妈，我就去陪他们两位，我觉得妈妈也很可怜，所以我的改变第一个改变是在这个地方的改变，因为上帝的话是这样写，我就这样去做这样子。
对，我觉得生命被改变了以后，你的态度也改变了，那个看人都不一样了，
是
好像有另外一个眼光啊。
对，
以前可能看着你会觉得很不顺眼，很鄙视，
对，
我根本就不屑，可是这个时候你开始有神的那种真正的爱，神的生命进来了。
对， 神的话也说得很清楚，牧师说要顺服在上掌权者，好像顺从基督一样，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给人看的，乃是在背后侍奉，是给神看的。所以这很多事情，我觉得信了上帝之后，我有些重大决定，一定要在上掌权者同意，我才会做重大决定。
是，
包括娶我的太太啊，包括中华经济研究院要去念博士班啊，包括是不是要再去国外进修，在史丹佛做博士后研究呢？这些过程都是要得到在上掌权者的同意。我也曾经有扭转过，但是后来我就是顺服下来，神就是带领，很奇妙。我觉得说我要去教书，那时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我就下去教书。可是我的老板就是反对了，所以后来我就顺服下来了。我把我到手的聘书退回去，我顺服他到国外做博士后研究。回来后就有新的事情发生，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顺服在上掌权者啊，神就祝福我后面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从圣经中得到的第二个原则，也是第一个原则是要孝顺父母，第二个要顺服在上掌权者。哦，我一生中目前到走到现在能够很蒙福的一个地方是我就顺服在上掌权者。
是，所以我相信有很多见证啊。那我觉得我们一个一个来啊。刚刚我想说讲到你的事业啊。我先从这个事业的见证来说好不好？
是，
你从神那边领受要顺服在上掌权者，那这个带给你的事业是怎么样的一个蒙引导并且是蒙福呢？
蒙引导的地方我想有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我考上博士班之后，中华经济研究院他原则上是不一定赞成我去念博士班，因为我是念管理博士嘛，他是经济研究院，可是当然我顺服我的主任，我的主任就叫我送签呈说申请看看，那我就顺服这个主任的意见去申请，可是所长退回来说我这个不合规定，当然我想退回来，可是主任一直叫我再送，那我说好，主任你说你真的是我祷告，我说应该不一定要送嘛，因为已经退了，可是他还是叫我送第二次，对，被退回来第二次，再送第三次，神很奇妙的带领，后来那所长的批不准了，到院长那边去，院长当然是一般都是如你就可以了，可是很奇妙，院长竟然那次特别召见过来找我。我跟他，我在院长，那个院长是蒋硕杰先生，是国内很有名的经济学家的。我在他面前我很害怕、很发抖的。可是他看到我，他跟我说，他安静以后，两分钟我们没有讲话。当他讲一般寒暄完后，他说安静两分钟，他说他要给就给我最好的。他说就批把那个所长批意见改过来，他说要给你留职留全部都薪水都留职留薪给你四年，还送你出国一年。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恩典，就整个翻过来了。
是，
而且他进去之前的话，他们弟兄姊妹为了祷告说，你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神必帮助你。
嗯，
我以为说这是帮助我，就是不要吵架就好了，就没事，你可以离开这个公司。可是神却很奇妙的丰富的一个祝福。后来第二个祷告，第二个就是，所以让我念博士班时间，那个经济方面都没有压力，我可以好好的服侍神，因为薪水都到哪了。所以还可以念佛念书，神的恩典就是这样，这很明显，因为他对敬畏他的人给他的恩典是真的是丰富的有余。后来第二个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我想说我心中有个内心，我说我要去教书，我好喜欢教书，我甚至听到下课钟我都会哭的人，可是时间还没到吧，我服完该服完的那个任务之后，就是毕业后服务两年之后，我已经拿到法律上合格了，我要去教书。我也找到私底下找我的其他老师去帮我安排，找到原治大学的教职，我已经找到了。可是上帝就是很奇妙，我的主任就是反对。我路上去面试，去找原治面试，路上都碰到他。上帝就是做这个奇妙的事。后来我就顺服下来，我把聘书就还回去就好了。还回去之后不到半个月，从美国史丹佛大学来了一个教授到我们中华经济研究院演讲。演讲后，我要报告论文嘛，刚好随便找一个人来做评论就可以了，不用找到这么大牌的人。可是没想到，我就刚好有这个机会，时间这么巧，就他帮我联络上了，他就评论我的论文。我讲完后，我的老师是试探性的，因为我老师跟他不太熟嘛，可以很明显试探性问他说：“你在史丹佛那边有没有机会？”因为时间已经过了，他说他正要找一个亚洲地区的留学生，你这个学生看起来是可以的，就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到史丹佛大学去，而且还给我一个月$3,000的那个，真的是丰富的有余啊！我就我说我知道神是真的是丰富的祝福，我现在能够很轻松的拿到教授、升副教授、升教授，都是因为到美国那一年，那一个余教授是把我当孩子这样照顾我。
嗯，
我说上帝知道我在地上没有一个父爱，但是上帝在美国那一年当中，他透过一个余教授这样对我了，好吧？他说他的孩子在德国，他看到我就很像他孩子，他就把我当孩子照顾，他把他一生所学的传给我。所以我能够有机会到美国去的那个史丹佛大学的教授把他所学的传给我，我觉得 恩典了，真的是恩典，真的是神助了恩典。所以当我顺服神的时候，神就给我更大的祝福。就是我想后面我换中华经济的其他地方都是这样，我到东华大学也是很奇妙的事情。
是，这一弟兄你知道吗，我就在想哦，你原来开始就是一个要算命的人啊，算来算去要知道我会怎么样，或者好或者不好，或者准或者不准，那我觉得对你来说，你觉得生命还是那样子，好像被纠葛在一个你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走下去的一种状况里面。
是，
可是我觉得好奇妙，你现在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一个主，他带领你，你不用去算，而那个祝福是在他的里面。
阿们。
那我们来谈谈你的婚姻好不好？
我的婚姻也是很奇妙，上帝也是很奇妙的祝福。因为我以前在我们在马在那个教会里面，牧师，当我们刚好有机会要去福音队，要到三经总医院传福音。可是那个地方竟然是我以前我曾经在我受过受伤住院过，是住三经总医院。当然那时有我记得有人跟我传过福音，那时我把他福音是这样丢出去的。把他赶出去，轰出去的地方。既然牧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开始传福音，我就上帝感动我，就要还福音的债，我就去那个地方。没想到在那个地方碰到我的姊妹，就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们教会很大的，怎么可能会在那边碰到呢？
是，
碰到当然认识，知道她是很活泼的、很阳光的一个姊妹。可是后来顺服在上掌权的，我们牧师就帮我们啊，就留意到我们这边好像的状况了。后来万牧师的师母吧，他就做媒了，把我们连起来了，而且。上帝也给我一个感动嘛，那人独居不好，不是为了他预备配偶帮助你，所以是要找帮助你的人啊。我的姊妹是我最不会的地方，她最会，因为我个性是很纠结、很内向、很单纯、很固执这样的一个很呆板这样的一个人，她是很阳光的人，刚好她在个性上完全可以帮助我。我现在能够在这里比较能够笑得出来的话，都是我姊妹一路帮助我的。所以啊，师母也看好，就把我们连在一起。
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顺服在上掌权者的意见。而且很多地方说顺服就蒙福，我经验是这样子。
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这个很简单的原则啊、哦。
嗯。
可是这样的原则却是能够这么美的来成就，在你生命里边那个蒙福的，
对
这样的一个管道，这样的一个法则啊、哦。那子义弟兄，我觉得说到这里哈、哦嗯，我觉得你能够在这边跟我们做见证。看到你这样的喜乐，看到你今天能够啊在大学教书、
嗯，
我相信你已经经历过很多的恩典了。
阿门。
然后回想到自己那个当初在大学的时候，
嗯，
曾经经历那种算命，然后走到一种很，简直好像已经不知道如何走，甚至要去自杀了。我觉得今天可能很多人也是会在一个这样的困境，
嗯，
或者一个迷惑的当中，
嗯，
我觉得一定很需要来你这种走过的人来对我们说说，你怎么来看算命？或者是生命了，
我想算命这件事情的话，我们首先看这个字“命”这个字，“命”这个字的话，“命”是一个口，再一个令，所以算命的话，等于你被一个口令吓住了，口令立正立正，就是算命嘛。所以这个问题是，这个口令是谁发的？是属人的呢，还是属灵界的呢，还是属上帝的呢？一样的方式，像人发的，就是用算命去算的，用公式算的，那是人发的命令。当然背后是统计学，好，所以会有 70% 准确。但是后来我们再注意看这件事情，你算命的时候用人发的命令的时候，你注意看，我们算命都需要你的出生年月日资料嘛，所谓生辰八字嘛，65年8月5号卯时生，或是75年2月5号寅时生，这些资料啊，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你用这一天的资料来算你这一辈子，对不对啊？这一天资料能够代表一辈子的命运吗？啊，我们就问，如果这天资料可以代表一辈子的命运，那为什么一定要出生这一天呢？为什么不能用你开始讲话爸爸妈妈这一天呢？或是开始你开始在地上爬开始站起来那一天呢？我就问上帝，后来上帝就启示我，哦，那个人还没肚子里母腹中主就已经帮助我，所以在母腹中就有生命啊。黄历也不是告诉我们这样吗？生出来就一岁或两岁的嘛。啊，所以哦，那是不是在几代里面开始长好就有生命，就可以就那一天呢？为什么不用心跳有开始有心跳那一天呢？后来追到生命的源头，就是要用你的父亲的精子跟母亲的卵子结合那一天啊，那才是真正的算命的源头啊。可是这一天到目前的医学没有人知道啊，我们都不知道你是哪一天什么时间受孕的、啊。因为什么？后来上帝在感动我，看到一节经文，在《生命记》第29章29节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上帝， 唯有显明的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隐秘的是属于上帝的。这个精子和卵子结合的时间是属于上帝的，所以没有人知道。所以算命的话，根本上基础就是错的。从这样的方式来算，它是一个错的方式。啊，后来你用通灵的方式，通灵是通到一个灵界的力量。那灵是哪边？那是用算的嘛？我们刚说命运的口令是人的口令，啊，一个是灵界的口令。灵界的口令的话，事实上它只是算那个给你一个命令。问题是你从哪边来不知道啊。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一切的灵你不可以都信，总要查验这个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凡灵承认耶稣基督的，这灵就是出于神的，凡灵不承认的就不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辨出这是上帝的灵吗？这个事情我也经验蛮清楚的。我相信上帝之后，把我身上的那个黑暗势力鬼把他赶出去之后，知道这个是耶稣的力量大于这个魔鬼的力量，很清楚。因为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有至高无上的全能，他赶出黑暗的势力。所以你说算命，这个命是谁的命令呢？是人的口令呢，还是灵界的口令呢，还是上帝的命令呢？上帝的命令，所有的气息都在神的话里面，对不对？上帝说我们要藏在神里面，神的话也在我们里面，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就嘛。所以你心中所担心的，你就在上帝的话里面，你在，所以上帝的话充满你，你靠近耶稣，靠近圣经里面的话，你相信在耶稣里面，你祷告上帝就给你了。所以真的就是你要上帝的命令，上帝发命令事情就成就了。所以你要的是上帝的命令，而不是灵界的命令，也不是人的口令。
是，我想泽义弟兄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经历走过来啊。那么如果对听众朋友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劝勉？
我想我们都了解未来不好走，明天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大家都一样的，我们都很知道每个人的情况。但是算命的路我走过九年半了，带给我的只有痛苦和难过，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是我告诉你，有一条另外的路，是信上帝的路。不要忘记，中国人就知道有个叫天，天这个字是一大为天，最大的就是天。所以你要相信最大的天，就有天命。所以你要相信上帝的命令，就是天命。当你有了上帝的天命之后，你就会被改变。上帝的天命在哪里呢？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唯有父怀子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只要你认识耶稣，把自己交给耶稣之后，你就有天命在你身上，这样你读上帝的话就读得懂了。所以我就是读了上帝的话，有一些原则，你把那个原则拿来做，就是就这样子做。圣经上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你就慢慢的生气，不要太快的生气，那你就不会做错决定了。当你别人惹到你，你就不会做错决定。当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的事情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那你就把明天交给神。因为你就把明天交给神之后，你没有忧虑之后，上帝就开启你的眼睛，看见一些事情了。圣经上说有受苦的就带祷告，有喜乐的就带歌颂。所以当你受苦的时候，你就替他祷告，而不是要去跟别人争得你死我活。你祷告之后，上帝就会做事情。上帝说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你就拿你的事情交托耶和华，依靠他，他会成全。这是我信了上帝之后一直经验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这样去经验的，神是可以经验的。所以这是我点建议和忠告，真的试试看来经验这位上帝，他会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不一样的明天，试试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白云。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快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国立动画大学行销管理学系的程泽义教授。 他在大学的时候呢，就开始接触算命，而且发觉自己在这方面还蛮行的，能够预知将来会发生的事情，让他颇有成就感。而这样的预知也深深地吸引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为了让自己的算命更加的准确，他甚至去拜师父练气功通灵。然而这些带给他的是什么呢？反而是更深的无奈空虚。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好事不管是坏事，还是照常会发生，有个声音在他里面控告说，你活着干什么？好像他整个生命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掌控着，他觉得非常的痛苦，甚至晚上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他选择结束生命，然而生命可以这样自己随意的断绝吗？就在千钧一发的那一刻，上帝的手托住了他，把他这一条命给挽回过来了。不但如此，一个强而有力的声音带领着他去找耶稣，去到教会。他说好像在黑暗中看见了光明，他的生命，他的人生整个被翻转过来了。他脱弃过去的自己，过去的行为，他进入了上帝救恩的计划当中。他不再需要算命了，因为一切人生的指引、人生的方向、人生的智慧都在上帝里边。特别他非常渴慕的读圣经，而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原则，向我们生命所发出来的指引都在圣经里面。陈泽义弟兄用他生命的经历来述说这样的恩典。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一集的节目有兴趣，或者您想更多的了解陈泽义弟兄他在这一方面的领受，你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络。那么同样的呢，我们已经经得了陈泽义弟兄的同意，将他这一集的节目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向我们索取这一集节目的 CD 或者是卡带。同时我们也非常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您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老师，可以接着函授的方式来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如果您要跟我们联络，要索取 CD 或者是卡带，或者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那么我们的电话是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我们的传真号码是 02-2755-7822 02-2755-7822。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白云在这儿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在这儿祝福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